第十五课，上主的召教与人的回应。上一课有一个慕道者说，信仰不是那个，不是这个，究竟信仰是什么？我说，信仰就是上主的召教与人的回应。天主教的信仰主要从天主而来，首先由天主主动去召教人，邀请人，然后是人自由的答复和回应。这位天主是万民的大父，全人类的救主，他自古以来就透过不同的方式，直接或间接的去向所有的人及每一个人发出慈爱的召唤，伸出救援之手。从来没有人是完全未曾听过主的召唤的，但是我们对主的召唤却有不同的回应和答复。现在让我们一起听一个慕道者读出的马尔谷福音第四章三到九节，好，请大家一起听一听。
耶稣向他的门徒说，你们听，有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他撒种的时候，有的落在路旁，飞鸟来把它吃了，有的落在石头地里，那里没有多少土壤，即刻发了芽，因为所有的土壤不深，太阳一出来被晒焦了，又因为没有根就干枯了。有的落在荆棘中，荆棘长起来把它窒息了，就没有结实。有的落在好地里，就长大成熟了，结了许多的果实，有的结30倍，有的结60倍，有的结100倍。他又说，有耳听的听吧。
好，谢谢。这个撒种的比喻好清楚，种子完全是一样，土壤不同，于是结果也不一样。其实在我们中国里面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，就叫橘生淮北者为枳。春秋时代晏子讲过一个故事，他说橘子是一种树木，是指今天我们吃的橙或是柑还是什么，这是橘子。橘子种在淮水之南，就是甜的，种在淮水之北呢，就是酸的苦的。同样的种子种在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结果。今天我们香港看的椰子树跟南洋的椰子树差不多，外表差不多，但是我们的椰子树不能结果，或是结果也没有值。但是马来西亚等等那些地方，印尼，他们的椰子树就有很多枳。我们香港也有仙人掌，这是仙人掌，都是盘栽。非洲的仙人掌长得好高，2楼那么高。同样的种子种在不同的地方，有不同的命运，有不同的结果。耶稣讲的同样，天主的召教已经撒遍了大地，人人都听到了上主的召教。在耶稣的时代，他们亲自听到耶稣讲的话。在不同的时代，天主最少在人的心中已经撒了爱的种子，但是这些种子在不同的人性当中就产生了不同的结果。圣经里面讲的有四类的土壤，于是产生了四种结果。飞鸟吃掉，无根干死，荆棘压死，肥沃土壤。有些种子一落下来还没有碰到泥土多久，飞鸟就来把它吃掉。有些人听东西，听天主的话，从左边耳朵进去，右边耳朵就出来了。 这些人拒绝静默，逃避独处的机会，任何在他脑海里面出现的好思想，刹那间就会无影无踪，让飞鸟来把它吃掉了。这些人从来对生命不认真，从来不会好好的学一点东西，从来不会在一个地方多待几天，从来交朋友也不会更深入的去跟人交往。宗教、理想、信仰，什么对他来说都是过眼云烟，飞鸟吃掉，无根杆子。很多人有经验，喜欢一些东西，哦，这个聚会真好，哦，那本书真好，但你再问他，你就知道他并不经常参加类似的聚会，在聚会当中，或者他也经常环游天外。那本书吗？可能他只是看过那本书的目录，或其中的一两章，或是一两页，或是一两行而已。他跟你谈人生大道理的时候，可以有一连串伟大的名词出现，但他可能对这些名词的内容一无所知，或最多是一知半解。这种一知半解的东西，很容易让他的信仰无根干死，荆棘压死。就是指人在面对天主、面对真理、面对美善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，不能采取勇敢、坚强、果断的态度。他们仍不敢对自己有绝对的100%的要求，他们没有用长久的时间去磨练自己的意志，以致在人生的大风大浪中就遭到末顶之祸。用耶稣的话来说，这些人即使接受了天主的话，回应了天主的召唤，但世俗的焦虑、财富的迷惑以及其他的贪欲一进来，便会好像强大的荆棘一样，把好树苗给压死了。要有效地回应上主的邀请，必须要有当机立断的决心，破釜沉舟的勇气，甚至要经年累月的接受考验，才能接近真理的大道。有一次我在北方听到一群基督徒分享，天主教徒分享，他们在文革的时代，由于宗教不得自由，于是他们就每逢星期天一起乘船到太湖的中心，一起假装去打鱼，其实是一起念玫瑰经。就这样，他们经过那10年艰苦的岁月。我常在问，我们香港、台湾在所谓自由的世界当中生活的基督徒，能不能有力量去经历文革那一种艰苦的生活呢？我们很多年轻人由于磨练不够，很可能在顺境当中我们可以信天主，一有逆境呢，我们就退却了，甚至放弃了。信仰需要长时间的锻炼哦。肥沃的土壤，这是指人以谦虚受教，没有成见的心去聆听，以淳朴开放持子的心去接受，以持久忍耐坚毅的心去不断探讨和实践。这种人，他们的心就是一种肥沃的土壤，在这个土壤里面，天主的道就可以慢慢的生长起来了。在我们的圣经当中，有一个富少年的故事，他就是拒绝召教的典型。这个年轻人在马尔谷福音第10章17节、17到22节里面讲得好清楚，这个人很有善意，他也常常守好天主的规矩十诫，但是 他到耶稣面前求耶稣告诉他怎么样走更成全的路的时候，耶稣告诉他，你要追随我，要变卖你所有的一切追随我。他一听就面带愁容，忧郁的走了。很多人认为他不舍得卖掉他的财产，我的看法是，不是不舍得卖掉他的财产，而是他不敢追随一个他不认识的耶稣，他不敢回答耶稣的召叫去度一个他没有把握的生命。而追随耶稣的最重要条件，最重要的内容，就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生都放在耶稣的手中，走他要我们走的路，度他要我们度的生活。我们的安全感就在耶稣的身上，我们的未来就在耶稣的手中。我们要向天主，向耶稣完全的开放，要度一个他要我们度的生命。这个有钱的少年人，他不愿意放弃他自己的思想，他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他要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去侍奉天主。而侍奉天主的意思就是用天主的方式，不是用我们的方式。真正的爱是开放的，忘我的，利他的。真正的追随者也是开放的，忘记自己的，以耶稣为中心的。耶稣是很绝对的，当人把任何东西放在耶稣之上的时候，他自然就不会真的相信耶稣，耶稣也不会接受这种的追随者。
So, 关于召教哈，上主召教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只有一次吗？还是说在日常生活中都有召教？是不是请神父举一些例子？
哦，天主的召教是经常的，天天的，每时每刻的。其实天主的召教哈，下面我们会讲召教在他的圣经中，圣经借着圣经召教我们，在我们的祈祷当中，在我们的良心当中，他召教我们。耶稣基督也透过在我们生命周围发生的事实去召教我们。比如说，假如你是一个老师，你看到越来越多学生自杀，这个学生自杀呢，就是天主的召教告诉你，哎，你们做老师的要好好的关心每一个学生。前几天我们听到一个老师说，有一个学生上吊自杀，这个学生就是他的学生。他的这个学生好典型啊，就是一个透明人，就我们说的透明人。这个学生从来不缺课，从来不犯校规，从来没有不及格，所以学校没有他的记录。他不是最好，也不是最坏，他就是当中那些没有人注意的一个学生。就是因为没有人注意他，他自杀了。这件事情就是天主的召教，就告诉我们做老师的，我们要关心注意每一个学生。所以天主的召教在什么地方？在圣经里面，在祈祷当中，在我们的良心当中，也透过这个世界，透过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，天主召教我们，让我们张开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跟耳朵，去看到天主的临在，听到天主的召教。